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8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施涛。时事焦点为您关注，两会重庆代表团就薄熙来案和不雅视频事件接受中外记者提问。中共政治局常委余正生称香港有人搞颠覆。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遭判刑一年。缅甸反对党举行首次代表大会。英国媒体报道称，美军顾问对伊拉克武装力量大规模刑讯逼供知情。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在正在进行的中国两会上，中外记者向重庆代表团抛出重磅问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称薄熙来案还在侦查中，并且表示会依法处理不雅视频案。该市也公布薄熙来时代打黑涉1290人，将对错案进行纠正。下面请听吴宇为您带来的相关报道。
经历多事之秋的重庆成为今年两会媒体最为关注的代表团。3月6日，只有61名代表的重庆团在媒体开放日遭到中外记者170余人的包围。重庆现任市委书记孙政才无法回避记者关于薄熙来不雅视频打黑反腐方面的重磅问题。他表示，薄熙来案已移送司法机关，正在侦查中，对涉不雅视频的官员将深入调查，依法处理，结果也会对外发布。3月4日，重庆市长黄奇帆也称不雅视频官员没有了，即涉案官员已经全部处理。另据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回应媒体关于重庆打黑提问时透露，根据重庆司法机关已经作出的一审判决，重庆83个涉黑团伙共涉及1290多人，如果家属有申诉的将依法办理。与两会会场上官方表态相并行的是，3月4日中国国旅集团一位员工张雪娟在向中共当局发出了公开质问，要求当局公示指证薄熙来贪污受贿、渎职等具体罪证。而重庆打黑中的关键性人物李庄目前已接受逃往海外的重庆富商李俊的委托，起诉重庆公安局沙坪坝分局，并连带要求赔偿。重庆原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曾是薄熙来主政时代打黑的典型案例。李俊逃往海外后，曾在去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揭露重庆打黑实为黑打，收缴的大量民间资本已不知去向。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向德国之声表示，重庆市委书记在薄熙来案上的表态是充当了中共当局面对这一难题时的传声筒。
对他来说，他只是一个工具，真正起作用的是党，他不是最关键的决策性人物，他决定不了，他只能根据上面的指示承认一下。如果还在侦查中，就是说明证据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据，有说服力的证据，那怎么先给他双开了呢？怎么给他送到秦城监狱呢？这从宪法上讲、党章上讲，好像就有一点不太合乎程序了。
姚坚富认为，当局在一开始试图以法律化处理薄熙来这样一个政治案件，但是前中国多家左派网站传出的薄熙来在狱中坚持不认罪的消息，这些都表明当局在这一案件上处在无法进退的局面。姚坚富也认为，这个案件如果继续拖延，中共将被迫面临另一种局面，即薄熙来的民间支持者的呼声将会不断增加。
越拖呢，我觉得越被动，没有及时尽快的审判拿出证据来的话，就支持薄熙来的人劲头就更大了，现在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近日，李庄已在微博上就黄奇帆称不雅视频官员已全部查处进行了回击，称重庆方面只是查处了第一批视频的官员。李庄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向德国之声证实已经接受李俊的委托，正式起诉重庆司法部门的消息。他也直指重庆人大主任张轩向媒体透露重庆打黑的信息在缩小和隐瞒更为令公众震惊的事实。 包括所谓的涉黑人员也远比公示的数字要高。
说法绝对是不客观不真实的，肯定要大大的多了。一起案子就涉及到多少人，多的就涉及到上百人。当年涉及到李庄案，为了弄一个李庄案抓了好几十人，五六十人，所有的证人以及证人的朋友、证人的同学、证人的邻居都抓了，邻居的小孩也抓了，证人的儿子也抓了。
李庄也通过自己在遭受冤案后持续向重庆司法部门申诉，而未被接受的事例包括他所了解很多当时涉黑案件的当事人亦如此，没有看到如张轩所说的对家属申诉依法办理。
人大主任也说了，说我们是会依法按照程序来办理。那么重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的这些受害者，关了几天，关了几个月，在里面打了一通就给无辜的放出来，什么罪也没有，这些人去申诉，递交了申诉状，一个收条也不打，所有人包括我的也是一样，递交了材料后他根本就不打条，这些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在一定的期限内，比如说两个月内，你应该做出受理或者驳回。你有的东西，很多的成千上万的申诉人，从去年3月份薄熙来王立军倒了以后，那就更多了。成千上万的人交了这些材料，到今天也没一个说法。
李庄也表示，将拭目等待两会最后对中国最高检和法院院长人选的调整，以观望中国在法治上的动向。他认为，重庆以及中共体制内的年轻主政者孙政才，只有通过法律之路，才能走出薄熙来时代。
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之一的余正生与港区政协委员举行闭门会议时，对近来香港民众集会时打出“英属时代”旗帜，态度强硬地进行谴责，并警告香港实行普选后，中央政府不会允许对抗力量和离心离德力量在港执政。
据香港南华早报和星岛日报等报道，3月6日，中共七常委之一的余正生在与港区政协委员举行闭门会议时，主动提及香港近来在公众示威活动中挥舞英属时期的龙狮旗现象。他表示此举是歪风邪气，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内地社会主义的阵地等。香港媒体还引述政协委员代表消息，指余正生还警告说，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后，中央不会允许对抗力量和离心离德力量在香港执政，而是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港长期执政。最早前政治人士分析，余正生有可能是下任政协主席人选，他也是第一个就香港争议问题发表意见的中央层级官员。此番讲话在港也引发轩然大波，遭到香港泛民主派的批评和回击。另据香港明报报道，3月7日，香港人大代表范雪利泰对外透露，另一常委张德江向港区人大代表表示，中央对港政策一脉相承，收紧政策之说没有逻辑根据，香港发展过程中与中央政府可能会有一些矛盾，是很自然的事情。德国之声上月曾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理事长、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陈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出对北京政府在香港普选等问题上的不信任态度，对中央的心已死。就余正生表态，德国之声也电话采访了陈建民，他表示余正生表态似曾相识，在过去10年中，透过与大陆学者和官方的交流活动，类似的说法一直存在。
这种声音其实过去10年我听很多了，通过不同渠道，其实也相当多的这类的官员也好，一些智囊也好，都会把香港的很多问题都说成是一种海外的势力在背后操纵，然后利用香港做一个跳板去颠覆中国。所以他们最紧张就是说民主选举会不会选出一些英美的代表，那些人都是对他们来讲是不属于爱国爱港的人士，产生一个对中国一个非常坏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对整个民主选举都非常保留。
陈建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承诺香港在2017年实现普选，而港人近期也一直在为立法会香港特首的双普选进行争取，因此余正生表态要选爱国爱港力量与中央政府通过人大做出的承诺相违背。
香港他从来都说是要立法治港，这话 说什么不爱港爱港爱港人不应该当选等等，就是说这种的标准能不能用法律去规定，根本对于香港是没意义的。特别你讲的香港是因为引发治港的，那你就是自相矛盾的。
陈建民也指出，香港与中央目前的矛盾在于香港民众认为北京已经成为香港民主最大的障碍，因此中央政府要化解这种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兑现承诺，允许香港实行普选和民主。香港拥有大量活跃的民间社会和媒体，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面对普选会综合与中央政府沟通、治港能力等多重因素，香港完全可以成为中共的民主试验田。陈建民也认为，目前俞正声此番讲话无异于斩灭民众普选希望，为早前一系列的对抗行动火上浇油。
解决中港的矛盾最好就是开放民主，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越是讲这种话，越是不给香港普选的话，其实就会产生真的香港人越来越跟中央就是矛盾很激烈的。反正呢，真的开放起来吧，我觉得马上那种中港的矛盾呢、会大大减少，这个是第三点我要讲。香港这期如果2017年他承诺了，最后不做的话，香港会乱的。我觉得香港会走向一个比较社会矛盾很激烈，然后我估计会出现好像当年南韩一样的，慢慢有些年轻人会用更激进的方法去争取民主，包括暴力手段。
香港知名媒体人、政治评论员肖若元发表《政治愈打压愈激烈》。他认为俞正声讲话讯息的背后显示中央政府欲对香港泛民团体和反对团体进行打压以及严控香港的信号，包括早前提出公民抗命行动的戴耀廷可能是中央政府打压的目标，而俞正声的讲话也将会激起更多香港人的反对情绪。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被判有罪，米兰的一家法院周四判决这位前总理侵犯隐私罪名成立。下面请听相关报道。贝卢斯科尼的具体罪名是其拥有的媒体帝国旗下的一家报纸非法刊登了窃听得来的电话对话，其内容是关于一项失败的银行收购计划。尽管法院判处贝卢斯科尼1年监禁，但并未发出执行令。在意大利，除了涉及谋杀等重罪的案件之外，一般不会将考虑上诉的嫌疑人先行收押。根据意大利法律，一般案件需通过3审才能定验。贝卢斯科尼的弟弟保罗也遭到同样指控，并被判定有罪，判处2年3个月监禁。保罗·贝卢斯科尼是米兰报纸《新闻报》的发行人，正是该报刊登了电话对话文本。贝卢斯科尼的辩护团队曾指责法庭受到政治压力，因此对本案迅速定罪。不过，法庭本次宣判并不会对贝卢斯科尼参加新政府组阁造成直接影响。因为意大利法律并未规定犯下较为轻微罪行的人不得成为议会议员。贝氏的反对者曾多次试图通过类似法律，但均告失败。在上周举行的大选中，没有一派力量获得压倒性优势，而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联盟成为议会第三大势力。组阁谈判预计将在3月20日展开。2005年，米兰新闻报刊登了一份窃听得来的电话对话，其内容涉及针对金融服务公司 Unipol 收购意大利劳工银行失败而展开的司法调查。通话双方是 Unipol 总裁康索蒂和中左翼政治人物法西诺。贝卢斯科尼试图以此打击政治对手。这次收购行动因为受到意大利央行的阻挠而未能实行，而此后意大利银行时任行长法齐奥因此辞职。意大利媒体经常冒着遭到检察院起诉的风险公布窃听得来的电话对话内容。而另一项有关偷税的指控对贝卢斯科尼构成的潜在威胁可能更大。贝卢斯科尼在去年10月被法庭判决有罪，刑期4年，他随后提出上诉，目前2审宣判也即将进行，检方要求法庭维持原判，与此同时希望禁止贝卢斯科尼在5年内担任任何公职。除此之外，米兰法庭本月还可能对贝卢斯科尼受到的接受未成年女性有偿性服务以及伪证罪的指控作出判决。而那不勒斯检察院也在对这位前总理涉嫌腐败展开调查。他据称曾在2006年向反对派议员律师格雷格里奥贿赂300万美元，代价是对方加入他的政党。这一挖墙脚的战术曾重挫前总理普罗迪领导的中左翼政府，导致后者最终下台。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本周举行该国政治改革以来的首次代表大会，会议旨在为2015年的大选制定纲领。
在2012年4月的议会补选中获胜后，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重返缅甸政坛，但在仍由前军政府的亲信占主导地位的议会里，他们的施展空间有限。还在宣誓就职前，该党议员就因拒绝宣读保卫宪法的誓词而引起争议，导致就任和议会会议推迟。对此，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民盟不应对文字表述斤斤计较，而应致力于参与议会进程，推动内容充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民盟似乎还需要学习如何参与政治进程。在军人独裁统治下，该党长期受到压制和排挤。1990年民盟在选举中获胜后，军政府不承认选举结果，该党领导人昂山素季常年被软禁。如今民盟的领导层严重老化，为迎接2015年大选，该党必须以新面貌出现，并提出具体的政治纲领。民盟至今还没有拿出实质性的内容。在竞选中，该党仅承诺要修改宪法，因为这一2008年制定的宪法意在巩固军方的权力，限制少数民族权益。缅甸宪法中还有一条规定，配偶或子女为外国国籍的人不能担任总统，这就将昂山素季排除在外，因为她已去世的丈夫是英国人。生活在泰国的缅甸作家金林表示，民盟夹在军方、民众以及少数族群之间，处境尴尬，因为昂山素季希望借助民众包括少数族群的支持修改宪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军方议员的支持票。缅甸选举法规定，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军方代表在议会中需占有 25% 的席位。还有人批评民盟的做法在渐渐靠近现任的准文职政府，例如该党接受前军政府要人生意伙伴的捐款。此外，对生活在缅甸西部沿海的少数民族罗兴亚族穆斯林与佛教徒的血腥冲突，民盟基本保持沉默。有看法认为，这一冲突是缅甸军方的强硬派力量煽动起来的，而亲民主派阵营的一些活动分子甚至参与挑唆仇视罗兴亚人。罗兴亚人在缅甸是无国籍的民族，对罗兴亚人是否能获得缅甸国籍的问题，昂山素季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多年来被视为人权斗士的民盟，现在却无视这个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命运。其他少数民族也对民盟的做法愈发不满。一位善族代表抱怨县政府让昂山素季失去了锋芒，许多克钦族人批评昂山素季对军方在与克钦族的冲突中侵犯人权的现象拒不表态。现在人们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反对派。缅甸问题专家、自由缅甸联盟的创建人芒萨尼认为，昂山素季已经从民主偶像转变为工于心计的政治家。在2015年的大选中，昂山素季要想成为总统，不仅需要广大民众，也需要军方的选票。他是否能取得权力，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顾及到军方的利益。如果昂山素季过分顶撞军方的意志，会被排挤出局。芒萨尼说，在政治较量中，3年是很长的时间。
伊拉克宗教派别武装被指控采用暴力对待在押犯人，大规模进行刑讯逼供。而最近英国媒体的相关爆料首次将矛头指向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顾问。下面请听相关报道。英国卫报和 BBC 阿拉伯语组共同对这一新闻线索进行了调查并作出报道。据称，涉嫌的美军顾问是两名当时已经退役的上校军官科夫曼和斯蒂勒。在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入侵伊拉克之后，斯蒂勒直接受到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指派，前往当地帮助组织民兵组织特别警察司令部，以抵御逊尼派武装发动的袭击行动。科夫曼与斯蒂勒共同在美国初次修建的羁押中心工作，并直接向时任驻伊拉克多国部队司令彼得雷乌斯报道。科夫曼在接受美军媒体采访时还曾将自己称为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当地的耳目。英国媒体报道称，并没有证据证明斯蒂勒或科夫曼直接参与刑讯囚犯，但他们两人曾共同出现在发生刑讯行为的羁押中心，并参与了数千名关押犯人的案件处理过程。这次爆料的关键人物是萨马里将军，他曾在伊拉克司令部成立期间与斯蒂勒和科夫曼共事1年。2003年至2005年期间，萨马里曾担任伊拉克内政部长。 萨马利表示，斯蒂勒和科夫曼对于那些羁押中心里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这是萨马里首次透露美军在刑讯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表示，在那里发生了自己平生所见最丑恶的刑讯方式，其中包括将囚犯倒吊、拔指甲以及击打身体敏感部位。他对英国媒体表示，在特别警察司令部控制的羁押中心内，类似刑讯事件经常发生。卫报还采访了几名曾在这些羁押中心采访的记者，他们均表示曾在房间内见到血迹，并听到有人因为痛苦难挨而发出喊叫声。五角大楼没有对德新社的电邮问询做出回应，斯蒂勒未对卫报和 BBC 有关其在刑讯中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做出回答。他此前曾否认相关指控，并称自己反对侵犯人权。科尔曼也拒绝就此事置评。彼得雷乌斯的官方发言人表示，在伊拉克任职期间，彼得雷乌斯确实曾听说有关伊拉克部队殴打犯人的事情，但他立即就向美军、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以及伊拉克领导人做出了通报。卫报报道指出，斯蒂勒此前曾在萨尔瓦多担任美国特殊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帮助训练该国安全力量打击叛乱活动。而在被称为肮脏战争的1980年代中美洲军事行动中，美军资助的当地军事组织就曾经犯下类似人权侵害行为。在美国支持下建立的民兵组织特别警察司令部具有浓厚的宗教派系色彩，该组织此后遭到指责招募激进的什叶派暴力武装分子，对逊尼派民众进行恐怖镇压，并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伊拉克内战的爆发，造成数千人丧生。卫报和 BBC 阿拉伯语组进行的新闻调查缘起于维基解密网站上公布的一系列美军机密文件。美军列兵曼宁泄露的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美军士兵在遍布伊拉克全境的各处羁押中心发现的数百起刑讯事件。曼宁在上周接受法庭审讯时承认向维基解密发送了相关秘密文件，并表示这是为了曝光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滥权行为。他承认了10项与泄密有关的轻微罪行，但对另外12项更为严重的指控进行无罪辩护，其中包括帮助敌人。因为与军事顾问科夫曼的关系遭到曝光，彼得雷乌斯首次与伊拉克的刑讯丑闻扯上关系。他在去年11月因性丑闻而辞去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而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类似刑讯暴行在伊拉克人尽皆知。特别警察司令部曾经用美国援助的资金购买摄像机，拍下犯人游行示众的画面，在电视媒体上向公众展示，但却引发人们对于囚犯受到刑讯的怀疑。萨马里和彼得雷乌斯的翻译奥斯曼都向卫报证实，彼得雷乌斯曾通过翻译向当时的特别警察司令部指挥官塔比特传达消息，希望不要在电视上公布犯人的画面。萨马里和塔比特坚称彼得雷乌斯对此完全知情，而奥斯曼则认为彼得雷乌斯并不同意刑讯逼供。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中国两会召开之际，德语媒体注意到法国历史学家和自由派政治学者托克维尔150年前探讨法国爆发大革命的原因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风行中国政界和知识界。世界报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中国领导人担心改革最终会危及现存制度。根据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时，中国应实现其历史性的梦想，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强国、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和发达的富裕国家，双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和王岐山从去年起分别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世界报政治版上刊登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文章，题为《中国害怕法国革命》。文章这样分析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著作居然在当下中国走红的原因。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领导层的目光不光投向美国。1976年毛世世在中国被称为1949年后第二次革命的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一代人，严肃地探讨起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当年在法国发生的事情也触及当下中国，因为当北京领导人因本国的振兴而在全球受人钦佩的同时，他们自己从内部感到了事情的不妙， 在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他们听到了国内到处存在的不满之声。若论分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民工潮和城镇化使数亿农民成为乞讨者和城市里的二等公民。空气、水和土地受污染之烈，使得2010年完成的国家土地受污染程度的调查报告成为不得对外泄露的国家机密，以避免导致食品安全的恐慌。迅猛的工业化带来的危险后果数不胜数，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在从闭关锁国到全球游戏者的转变中，在从意识形态的封闭状态到向世界开放的转型中，政治精英们正忧心忡忡，害怕这一巨大的转型过程一朝颠覆。突然间，这一说法不胫而走，中国也可能发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于是150年前便与世长辞的法国历史学家兼革命家托克维尔成了导师，尤其是他死前三年问世的分析法国大革命的那部历史学社会学著作受到青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夜之间成为中国国内一本畅销书，出版社在推销广告上称他是官员、学者、大学生和大众的一本必读书。国家行政学院保证本书将对有关中国的那些新问题提供答案。为什么法国是先有革命，然后才有自由？为什么革命总是在发展结出硕果时发生？然而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改革进行中间，政权着手修正不良发展之时，也总是该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答案是，在过于迟缓或者半心半意的改革时代，民众意识到自己的期待未能满足，对不公正、社会差异和腐败的感受极易升至沸点。托克维尔在1789年前夜的法国所确认的便是类似的情况。路易十六旧政权客观上尚不足以进行革命，但他却把自身带入了这一境地，这一点适用于当下的中国。
世界报的文章接着谈到如何理解李克强和王岐山分别在去年2月和11月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而非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论美国民主》时写道，
在欧洲和美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依然处在托克维尔早20年撰写的主要著作《论美国民主》的阴影中。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美国国内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对抗统治者专制强权的民主政体和自由的保障。不过，北京的共产党官员们对托克维尔的这一著作缺乏兴趣，因为中国的新党首不会考虑三权分立的自由化、新闻和司法自由，或者促进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联合国周四投票表决扩大对朝鲜制裁决议，该决议草案是中美两国磋商的结果。南德意志报以高度紧张为题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制定和表决涉朝新决议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北京对平壤的态度明显转变。
在纽约，情况逐渐很清楚，平壤当局咄咄逼人的路线很明显已逐渐让朝鲜迄今的保护人中国感到太过分了。在同美国进行了数星期的谈判之后，中国人现在同意了在纽约的外交官们所称的联合国迄今对某一个成员国采取的最严厉制裁措施。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 CH INESE@DWE.DE。